地球上的每个人
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Hola todos, soy Ray de Venezuela。 大家好，我是来自委内瑞拉的武瑞龙。
Hey everyone, I'm Jack from the U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关于语言的话题。最近有记者走访了十多所中小学，之后发现现在互联网流行的网络热梗啊，正在逐渐成为中小学生作文里面的套路。比如说什么绝绝子啊、包的啊、破防啊，这些网络用词被频繁的使用，甚至他们在日常表达中也出现词穷的现象，无论什么都用同一个词来表达，这就引发很多老师和家长的担忧。那与此同时呢，也有很多学校正在通过各种方法，比如说举办汉字展，或者带领大家晨读古诗文等等系列活动，来引导学生们感受汉语之美，对抗语言的贫化。贫是那个贫瘠的贫哈。我不知道你们二位有没有注意到互联网热梗的这个流行，尤其是在生活当中。比如说瑞龙是大学老师，你的学生们会不会跟你讲一些网络用语啊？吴老师，你讲课真的是绝绝子。你要是有一个学生跟你这么说，你会是什么感受？
我作为一个语言老师的话，我觉得这个表达这么评价我的课，我觉得没有问题。
哦，没问题。
没有问题。我觉得个人觉得啊，语言是一个有活力的东西。
嗯，
所以它要跟着时间，跟着时间和时代，还有社会的发展来长大和进化，整个的都也能体现，也能体验语言是一个有活力的东西。
嗯，你觉得语言吸收了现在的互联网上的热梗，可以让它变得更丰富，有更多的表达，是吧？
对对对，没错没错。因为我本来也是一个比较喜欢研究网络语言的人，我个人也比较喜欢了解现在的年轻人喜欢说的表达，因为我在我的课堂里面，我的学生都是大学生嘛，都是比较年轻的嘛，然后为了我尽量我给自己一个机会跟他们有共同的话题来了解，然后也能听得懂他们现在喜欢用的一些表达习惯，那我个人也会去研究研究或者学一学，现在比较流行的网络语言，所以他们你给我说，哎，你讲课是绝绝子，我会很开心，因为我能听得懂，我会听得懂他说什么意思，然后我
还没有 out，
对啊，然后我也觉得啊，现在年轻人还是这么喜欢说话，我觉得还是没有问题，我觉得文字在那里，是想你用的场合。
场合
合不合适，对，合不合适，你让语言自然而然的发展进化这个样子，我觉得是好事，因为这样会你自己的语言变得越来越更丰富，但是如果你非要让它留在一个样子里面，然后不让它自己发挥发展的话，发展起来的话，我觉得反而是不好的事。
杰凯呢，也是一个活跃在互联网上的年轻人，你对这些网络热梗应该也很熟悉吧？你会用他们吗？
要是能学会的话，我会用。但是，我觉得中国的一些网络语言有一些是真的很抽象，就是
比如说，
我不去搜，我就根本想不到。
你刚才用的这个词“抽象”也是现在非常流行的。
对，
对，你这个人长得可真抽象。
对，因为我觉得现在做很抽象已经变成一个形容社交媒体的内容的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说法，所以毕竟我自己也做自媒体，我们也会看到，然后也会经常看到，就是说，这个人的内容太抽象了，或者他这个也就非常的抽象，其实我觉得也是跟 别的语言的这种比较口语的，这我觉得也是差不多的。就对我来说，其实跟我们刚聊的我都是非常赞同，我并不觉得语言是一个静态的东西，它其实一直是在随着社会的变化去自己变化。
嗯，
所以我觉得有新的说法，有新的单词，
嗯，
也不必须是一个问题。但是像我们说的，如果是年轻人开始分不清什么场合用什么样的单词，
嗯，
这个问题就来了，就是说这些单词它可以当你身份的一部分，我也会支持你一直用这些单词，但是有一些场合还是需要尊重别人的一些表达方式，
嗯，
尤其是在一些两个地位不平的地方，比如说你在找工作，那你的面试官其实也是一种考核，
嗯，
你跟你的面试官用一些非常非常口语化的一些小时候一直在用的网络单词，
嗯，
他可能就会觉得这个人不是很专业，
对，
就其实是你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那真的很难说，
嗯，
但是问题是他很容易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不匹配，
而且你很需要这个人理解你，因为毕竟你是在找工作，
对，
所以我觉得就像我们说的，肯定是需要知道有哪些场合，
嗯，
但是同时也有一些工作就需要你懂这些单词，
嗯，
就像我说的，我们这种自媒体的工作，
对，
或者一些市场营销，现在很多品牌如果是对一个比较年轻的观众做市场营销，
嗯，
他们自己都会开始用这些网络的一些单词，
这样可以拉近距离，对吧？
对，嗯，对，因为他们也是希望他们可以跟他们的目标观众有一些共同的一些话题或者一些共鸣的感觉，
嗯，是，
所以我觉得主要是要看场景，
嗯，
但是不一定是说他在工作方面一定是一个坏处。
没错，语言不是静态的，它永远在吸收新的表达方式、新的热梗，还有要分场合的去运用不同的语言，这一点大家都有这个共识。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对于这个现象的反思，尤其是家长和老师们担心的倒不是场合这个点，而是另外一个，就是语言的丰富程度，或者说前面说对抗语言贫瘠化这么一个趋势。你比如说当我们想要表达我势在必得这么一个成语的时候哈，很多孩子现在会用包的，就包就是打包票的那个意思，包的，他不会用更复杂的词语，而是用一个非常简化的表达，或者说什么什么都是绝绝子。有的时候你可能想表达哇这个巧夺天工，有的时候你可能想表达另外一个赞美的更准确的词，可是因为绝绝子这个说法太好用了，所以不管什么情况下都用绝绝子。有很多人担心的是这一点，就是这些过于简单直白的网络热梗会削弱尤其是青少年们对比较复杂的、比较精妙的这些词汇的掌握和运用能力，导致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退化。你们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吗？或者说在你们的母语环境里面有没有类似的这个现象？你们会担心这样的一个趋势吗？
我个人觉得其实英语已经走过这样的一个流程
哦，
因为我觉得英国现在的变化已经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也是很早就开始有这种口语啊，甚至在英国每个不同的城市都会有自己用的一些单词，用的一些话，
就是俚语是吧？
对，就算是一些不同的俚语，有的人可能会直接把他们的一些字吃掉，或者说的比较简化，
嗯，
但其实这就是他们的一种方言，他们的一个说话的一个方式，
嗯，
我觉得并不是代表他们无法表达清楚自己，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就是分清楚，哦，如果像你说的确实就是不同的情况只有这个单词用，那肯定是说他的语言能力表达能力没有那么的丰富，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它不一定也是跟网络有关系，就是说如果没有网络的这个时代，他可能50年之前也是一样，社会里一个单词就一直用这同一个单词去代表，就是所有这种的一个场合，
嗯，
我觉得你很难去说这是一个最近才开始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网络会让信息的传递更加的扁平化呀，对吧？一个梗瞬间就传遍全网。
我觉得可能像我说的，可能之前都是一个地区有自己的一个说法，
嗯，
然后现在就变成 整个国家或者整个这个语言都在用这个说法。
对，
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区别。
哦，
因为我觉得如果这些地区都在用自己的一个说法，也并不是说这个说法是更复杂或者是更清楚，
嗯，
就是不一样。你说如果非得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个说法说同一个事情，
嗯，
我觉得你要看他真的是否能表达更清楚。
哦，
就如果他真的就是说这个事情用这个单词够了，
嗯，
那其实有十个不同的方言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个单词来说这个事情，但其实他们各个的方言都是一样简单。
嗯，
那他们十个方言十个地区都开始用同一个单词，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没问题是吗？
我觉得没问题。
嗯，瑞龙你怎么看，在西语里面有没有这样的趋势，词语越来越简单，甚至可能能够用简陋来形容？
并没有。
没有哈。
因为西语是一个语言特别能创造很多新的单词的一个语言，所以我们西班牙语本身这个语言是特别复合来创造新的单词，本来是没有的，然后你自己想到怎么说就说出来，然后大家觉得好听，然后大家一起用、
啊、重新组合出一个新的词来是吧。
对，我们这个在西班牙语里面很就是很普遍的，很普遍的、嗯、然后关于夹杂，我说老师担心这个现在的表达很简单，然后为了描述一个东西描述一个事都用通用一个单词，然后可能不会有的以前可能古代人说的那些表达，还是别的更好的更美的更优雅的表达描述这个东西。这个我觉得和教育有一点关系，比如说如果你学校是这么给你介绍这个古代汉语然后这些语文什么的这个课，但是你在家里面也听不到你的父母或是你的大人就这么说话，反而他们是跟着现在的社会表达习惯来沟通交流，那你也不要，你不用希望孩子长大以后说的和你不一样。
你的意思是语言的环境对一个青少年的成长是最重要的，他接触到什么样的语言那他就会学习模仿什么样的语言并且去运用是吧。所以要想孩子们语言运用的好，平常的交流环境包括他们学校家庭还有社会上的语言就应该丰富一点，多一点美。 对吧，
对，给他做一个模样来看怎么说这个事儿、那他们可能会自然而然的有学会了，然后习惯了这么说话。
是
为什么他们觉得哎，网络语言比较简单也比较好听，因为他刚才在网络里面大家都是这么说的，听不到看不到别人说的更好听更你可能大家比较理想的表达来说话，那肯定是很难做到这个事儿。
是啊，所以现在很多学校就意识到这一点嘛，要更多的介绍这些美的语言，包括汉字展包括晨读古诗文这些活动，让学生们接触到更丰富的语言世界。网络用语其实挺活泼的，大家一说同样的这些词语的时候秒懂是吧，立刻拉近彼此的距离，这一点作用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只会这一种表达方式的话也会感觉太单调了一点。
我的一个用词就是大家说是互联网的黑鱼、因为现在互联网都是说大家是更希望可以把自己包装出来一个非常高级非常厉害的一个人、然后就会说很多单词就是越来越脱离现实的那种感受，
脱离现实的、
就是、
互联网黑化是吗？
对对对，就其实可能互联网黑化里面、你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你要让他听起来非常的复杂非常的匪事件就给老板听、这样老板就觉得啊，你还是很厉害什么的，它可以代表工作的一种状态，就是说一种表演、一种性质。比如说你做一个 PPT、然后你把这个 PPT 弄得非常的复杂非常的漂亮、然后你 PPT 每一句话肯定是这种互联网的黑话、就是完全老板觉得你这个研究是非常的厉害、但其实可能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其实就是大家是怎么利用语言就是去符合自己的一些要求，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
这也是一种互联网文化吧。
对、对。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我还有一个好奇的问题，就是你们因为都不是中文母语嘛，那你们在学习中文的时候，你们学到的这种表达方式跟现在的你们在中国生活日常接触到的这个网络热梗啊、用语啊，在你们看来区别会很大吗？或者你们在学习过程中能够一眼就分辨出来哪一些是网络用语，哪一些是这个比较标准的、比较规范的这种表达？
如果是说学习的话，我觉得差别会挺大的。
嗯，
然后也其实也会提醒我，其实我刚刚说一点，就是我觉得英语就是跟中文的一个很大的差别，是我们本来就没有那么多成语，而且成语并不是那么的受重视或者那么的常见用。
嗯，
所以我觉得中文可能更多人会开始担心，因为本来就是有会有一个更复杂或者更古老的一个系统，是受一个比较就受比较多重视。
嗯，
但是我觉得在英语，其实我们已经很早就失去了这种，也会有一些成语大家也会用，但是并没有像中国那么的丰富。或者那么的多，
嗯，
这也是我刚开始学习中文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太难了，这些成语，
特别多成语，而且，嗯，对，就每一个都也感觉很抽象，就是不知道。就有的成语确实你看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有的成语我看半天，我还是猜不到它是。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样的成语往往背后有一个很长的故事，它只不过是浓缩了这个故事，
嗯，
所以你必须先去了解这个故事是什么。
但是你上大学，你根本没有这个时间。
啊，
后来我也买了一本书，就是说100个中国成语，
啊，
然后但是每一个成语都是这样一个故事。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才会开始更清楚一点。
嗯，
但说实话，我认识的成语还是非常非常的小，肯定没有我认识的网络的单词那么的多。
我问你，不明觉厉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的成语？
对，我知道。
这显然不是一个你们在学中文的时候会接触到的所谓的成语，是吧？
是，
就是有觉得很厉害，但是刚不明白是什么。对，就是这个意思。
对，我觉得可能就是中国，而且它就是它的变化很快，
嗯，
所以我觉得大家的语言可能年轻人和上一个年代的人的差别会更明显，会更大一些。
嗯，没错。
但其实在我父母年轻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有他们自己的俚语，他们已经开始做一些简化。
嗯，
虽然像我说的，没有网络是可以让所有人用同样的一个简化，
对，
但其实我觉得整体的流程还是差不多的。就是说他们也会开始有这种的一种简化的一个流程。
嗯，
但是英国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点，也是可能上一个年代的人很反对，就是说现在英国的年轻人他们的语言是越来越美国化。
哦，
就是说他们会开始用一些美国用的单词，但其实英式的英语本来已经有这些单词，已经有自己的一个说法。
嗯，
但是可能他们看的更多是美国的媒体，无论是说电影、电视剧或者自媒体，
嗯，
他们慢慢会开始使用美国那边的一些单词。
嗯，
这个也会让上一个年代的人觉得很难受，很不舒服。对，
嗯，
因为其实美国的语言本来就是从英国就是改造出来的，它其实也是最早都是英式英语。
对，
所以我觉得这些人都会很骄傲，就是说其实无论是哪一个说英语的国家，最古老最原来的英语都是在我们这个国家。
嗯，
所以现在他们看自己国家的英语都有一点被替代的样子，我觉得也是会也有人来去反对这件事。但是我其实还是一样的一个状态。
嗯，
我觉得你没有办法去避免这件事情，而且你说这些人不能说一些单词，我觉得也是有一些就是太想控制他们的生活，无论是说他们在学校能不能用或者什么。
嗯，
我觉得
也
都是大家自己的一种身份吧。我觉得还是得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对。因为最重要的一点，语言它是活的，你不可能去控制它。
嗯，
对吧？它有自己的生命的节奏。
是。
而且我觉得语言因为它是思维的外化，你脑子里面是怎么想，你就会用什么样的表达方式。说实话，我觉得有一些网络语言它在我们以前的表达形式里面不存在，但是一旦它出现了以后，我会觉得哎呀，它怎么那么准确地形容我此时此刻的一种想法。哈，嗯，有一些这样的词是这样的，比如破防这个词，原来它是用来形容这个游戏里面打破了对方的防御， 现在呢，它多数用来形容心理防线被突破，比如遇到某些事情，看到一些信息，情感上受到很大冲击，然后内心被深深的触动等等。任何一种语言，我觉得它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你都会遇到一个新的词儿以后发现，哎，原来可以这么表达更准确或者更精准，所以它才会流行。我觉得丰富一点表达挺好的，但是要警惕的一点就是你只会用这一种方式来表达，那我们的思维也会随之越来越简化了，既要，
这个是对的，但是我还是强调是，如果你想用更多的，你想下一代的人学会用更多的表达，那你应该你自己这一代你肯定要用起来，你说的他希望学到的用到的表达，我觉得文帝在这里是社会里面很希望下一代的社会用的表达特别的丰富，特别的好听什么的，但是这一代的人做不到的话，你怎么会让下一代的人做到这个事呢？
是要引导青少年更好的去表达自己，那我们就要提供一个更丰富的语言环境，引导同学们去探寻，去继承和运用我们曾经有的这些宝库里面那些经历过时间淬炼的精华，同时呢也不阻碍他们，也欢迎他们去享受网络用语带来的一些便利和趣味，让我们的语言本身变得既接地气儿又丰富，还有一定的深度，这个当然是一个最理想的发展趋势哈。
我也觉得。
好，那我们今天关于语言的讨论就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Gracias a todos. Soy Ray de Venezuela.
Thanks everyone. I've been Jack from the UK.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